好，现在我很用一个比较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哈。比如说，现在耶稣，我们围到他四周围来听这个道，哈。那个时候，耶稣是坐在船上，在海边，靠在岸边，他在船上跟大家讲这些道理，哈。那他是按照他们能听的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耶稣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领受，能够吸收，像那个道在土里面。可以啊，着床，然后可以长牙，可以结实，好，这是耶稣的目的。好，那我们是那一群在那边听的哈。那当耶稣说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的时候，哈，那我这个听的人，我会想到什么呢？有可能会想到什么呢？关于我自己哦，关于我自己啊，我还是在思考刚才我那个问题，我们是要先准备呢？还是我们就听到的时候，我们直接吸收，然后放到我的心里面去。我还在思考那个问题哈。那我到最后我们再稍微再跟讨论。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回到那个场景，耶稣要讲道，我们过来围着他，然后耶稣说：“你们用什么凉气？那你会想到你里面有什么凉气？”我先讲好了哈，我这个人的特性是比较以前的哈，现在已经被神一方面管教，一方面帮我塑造啊。那以前我是比较注重礼的哈，就等于说呢，我们说耶稣到世上来，匆匆忙忙有真理有恩典哈。那我是恩典方面比较缺乏的，只要有礼的话，我就在礼上面，我觉得我站得很稳，我一定要十足的礼。可是无形中呢。对于人的部分的这个恩典，啊，就会比较短，比较少。这是我以前的不成熟的时候，啊，我没等于说我没有。那但是呢，后来就经过成长之后，我就平衡了。那如果我当初的我去听到耶稣讲这个话，我可能心里面就想到说，我好像对人不太能够，不太连续人家，不会同情人家。我只会看到这个应该怎么做，只会注重那些事情，只会注重那个理。我可能会想到我自己这样啊，那我就会有一个警惕说，说如果我对人家只讲理的话，我收回来的，到时候人家可能跟我也没有情，就用理来跟我交通，会变成这样啊。我跟我的儿子就有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跟他一直会用那个逻辑来跟他谈的时候，谈到最后呢，他也用逻辑来跟我。等于说两个像在打乒乓球一样哈，那在当中呢就没有情了，就是只有那个理在变来变去，然后变成有当是歪理哈。那妈妈对儿子有时候这样子慢慢的变成了他是歪理的时候，我也没辙，可以这样讲，我也没辙啊。所以我就领受到感觉说，我这个太强调理的时候，那我收回来的也是理。从我的儿子的例子就是这样子，这个例子太多了，我现在一下没有办法讲细节的东西哈。有时候他跟你变回来的时候，然后他也不跟你留情面的，也会这样哦。我的孩子哈，你跟他用这个逻辑呀、理讲习惯了，会变成这样。那如果你在当场听到耶稣在讲是，你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人家会用什么凉气量给你，那你会想到你自己的能够吸收要更新的是什么？刚才那个。啊，银璇有提到了，他有提到他的更新的部分啊。我在引导你们学习比喻的时候，其实我很希望就是直接听，听到心里面去，我相信了，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更新之后，就会有一个改变。那改变就是行为了啊，是希望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每次又回来再准备，我就心里面又再次的被更新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找到答案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回答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领受到神的话、耶稣的话，就像当初我在旁边听他讲话，我听进去了，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是我的重点。有没有谁可以回答？回应耶稣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会怎么样的领受？我觉得那个路加这个作者呢，在这个句话的一个 一个角度哈，他后面又提到前面先提到了哈，提到说这个论断跟饶恕，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实际的生活中的就是可以被更新的地方哈。他特别把他很实际的讲出来，讲到论断，就有点是定别人的罪，批评对方啊。一方面也谈到说饶恕啊，你饶恕人，人就饶恕你。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更新的很实际的啊两个方面。我觉得路加就把它衬托出来了。嗯
是吗？
是。
嗯，那个怜悯是不是也和爱有关？
嗯，应该都在爱里面吧。其实饶恕也在爱里面呢、啊，真理也在爱里面呢、啊，恩典也在爱里面呢、啊。爱着他，爱是一个大体，一个内涵，就像神的公义也包含救赎一样。
明白。
嗯哼。但是呢，怜悯是爱里面的一个因素了。我个人的领受是那个，就说爱里面，你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不计算人的恶，有没有？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哈、啊，类似这些，包括做，包括跟别人的关系都有啊。那么爱里面就含挂那么多啊，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成长更新到最后怎么样？那个爱就成熟了，爱就会成熟，啊，爱就会那个爱人啊，爱神，爱人啊，如己的这样的爱就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啊，前天妇女聚会的时候在谈到这个，啊，谈到说父母亲会惹儿女的气，哈、啊，那当父母亲惹儿女的气的时候。有时候哈、啊，到后来，这个儿女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来对待我们，对待父母亲，哈、啊，因为里面有怨呐、啊，里面有一些他没有他还不能以他的心胸，还不能包容他的父母亲，不能理解他的父母亲，所以呢，那个不管是里面的一种。伤害啊，里面的不平啊，就慢慢慢慢就营造到的地步，它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变成一种报复性的。其实呢，就跟这里讲的说，你量给他这样，他就会回报你，就说回你这样。我们听过一种例子说，一个他儿女啊就没有空，很忙啊，都没有，都不在，都跟父母亲不亲了，然后也不关心了哈，然后啊，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说，我很希望你能够陪我哈，那孩子说，我就像你以前一样很忙啊，所以我也没时间陪你，类似这样就有点啊，就是一个回应，一种律一样哈。哪位要讲吗？刚才对不起，
师母啊，
是。
就是您说到这个是那个父母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可能跟您这个不太相关，但是
没关系，
就是就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一直说要爱人如己，要怜悯，要包容，就是我现在就是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有个姐妹，咱们之前上一次是。好像是周六，也当时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十年如一日的，就是那种还在自己的纠结里，然后而且他纠结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去给这个发微信，给那个发微信去找大家，然后大家给他建议，然后还是他又回到原来的循环，过几天又是相同的问题，就是一直是这样子，就我现在已经到了一种我。就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我看到他的微信，就是很反感。就是我就是自己就接受不了，就是我心里我知道神让我这样做，但是我的就是做不出来了。就陷在了这个一个，就是感觉是一个死循环。我也因为他还会不断的，然后我之前还可以，但是现在我真的是做不到了。就这种 就用今天的说，量器量给别人，我该怎么量给他？
你说神要你要这样做，要你做什么呢？你本身你要表达是你应该做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神让我们爱人如己，神让我们就是接待，就是对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相当于坐在他身上。就是当他纠结的时候，我以前是觉得，哎呀，我要去安慰他，要去，只是现在就是这种安慰，这种什么重复的次数太多了，而且没有任何的用处。你跟他讲圣
等
经
于
也都
说，
讲了，就没有。
你有一个重点，你已经有给他，可是呢，并没有产生，等于说他的问题还是在重复嘛，对不对？
啊，对对，
那等于
是。
说你不能再用以前的量器量给他了，你懂我意思吗？以前你给他的，他找，其实他的量器是跟你抱怨了，跟你诉苦了，哦，那你也想办法要给他，可是那个给他的他不满意嘛，对不对？对他没有作用嘛，哦，所以你如果停止下来，我觉得那个不是你跟你现在提的问题啊。当然，如果你心里面有抱怨或者有排斥、有嫌弃这个的话，我们就需要更新啊。你没有办法说有这种反感，还勉强说我没反感，不，这个不是要这样就这样的了。那我们就从这个知道说哦，我有这个事情，我需要更新，我知道我需要成长，我需要更新，但是。不是他让你更新，是神让你更新，这是两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如果你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好。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原因呢，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更新。所以不要把你没有能力帮助他，好啊，跟你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一直在烦你，这样把这两件事要分开的，等于说过去你所给他的那个部分不管用，哈。那我认为说，如果是我了哈，当然我不晓得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可能会很诚实的跟他讲，我说我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哈，那很抱歉，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帮你。你如果要听的话，可以开始把那个次数减少，比如说或时间缩短，那个都可以。我们。弄到我们自己不会抱怨的，也不会烦的地步。好，比如说，如果说我听你讲到第五次，我开始烦的话，那我就听五次就好了。那如果说呢，我今天呢我已经很忙了，那我现在呢，只能给你5分，或者是跟我今天没有时间，那我就跟你说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我觉得诚实也是一种良器，我对你用诚实。好，我对你没有嫌弃，对你没有，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那我对你诚实，那我觉得我也会回报到诚实。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了，就是
呀，
诚实的告诉他我没有办法了，
对
我
对，
能说的已经都说过了，
是
你
的，
再跟我
是
说
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对对。那如果说我现在有其他的事要做，我跟他说哦，对不起，我现在有什么，也可以这样子。啊，但是里面那个对他的那个感受方面，我们要去面跟神求神帮助我们。好，
好，就是不
啊，
强迫自己去做，做不到
我
就
不
做不
没
到嘛。
办法，
对对对，
你做了他没得益处，你亏损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让我最反感的就是他明明知道妍霏住院，然后还不断的就是跟我说他家儿子、他家老公怎么怎么，让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当时真的已经很累很累，他都知道，他还是要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受不了了，
呀，如果对方是在倾倒他的垃圾，或者是纯粹是找一个人去发泄的话，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我认为我们要有智慧，哈，我顺便谈一个辅导的一个原则好了，通常。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他会反复的去讲他的问题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特别是 有沮丧，哈，有这种有低谷了哈，有落入这种低谷的情况下，他需要把它倾泻出来，他需要倒出来、
嗯、
啊、
嗯。
那我们要有一个量度，就是说我让你讲几次，然后我可以跟他讲说，你这些话我也都听过了，哈、啊，
嗯嗯。
之后呢，你先听之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个主动说，那我们做什么？比如说你回去念哪一段圣经，或者是啊，那你就每一天有什么都为这个事情祷告，为你祷告。那如果你跟他讲了他不做，那你就可以先停在这、
嗯、
你就说我就只到这里、嗯、我其他我也不知道，你做做看，或许会有会对你有帮助啊。变成你要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去让他一直跟你发泄，你要主动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那不做的话那你就停在那里。
嗯，不好意思，师傅，
我的方法，
我谢谢您的建议，就是，嗯，就是您所说的这些，我也有，可能没有您做的这么坚定，我也有跟他讲，
嗯、
就是我们要祷告，
嗯、
我们要、
嗯，
我们都是相信神的，神会帮助我们，
嗯哼，
然后他给我反馈，我祷告了，神都不理我、
嗯，
也不听我的祷告，我儿子还那样，
嗯、
我老公还那样，
嗯、
就是这样重复的。
嗯哼嗯哼，那你就跟他说，那我就我们我那我你就说我如果我是你，我就也会这样子继续做，不灰心的祷告、
嗯，
就这样，
嗯
哼，
嗯嗯，
或者说你给他比较具体的说，嗯、你一开始起来还没有想的时候，嗯、就先去为你的思想祷告，嗯、也可以这样，啊，可能需要知道他的一个根源了、啊，他的根源问题需要把他稍微帮助他看到他的根源问题，嗯哼，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是的，但是对于我们的生命，对于神要我们怎么样的这个部分呢？神的目的也是要造就我们的、啊，好、啊，要充满我们，要造就我们。所以等于说，对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耐性。但是那个耐性，不是说就让他这样子，不是这样，他对他没有好处啊，啊。那个耐心是要让我有更多的包容量来面对呀，然后怎么面对它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啊。我曾经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哈、啊，就是在帮助一个在辅导的人，那他就把他的过程告诉我，他也是到一个地步就是受不了了，就是哈、啊，他告诉我，我发现他的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他不太敢讲实话，那当然讲实话要凭爱心了哈，所以呢，他就会用一个好像想要诱导他，好像把他有一点什么甜的东西啊，让他啊、好像一个 OK 棒哈，好像我们叫 OK 棒，你们叫什么？创口贴吗？那贴在就把它割遮起来，伤口
创口贴，嗯，
对不对？好像把伤口遮一下看不到，或者是。啊，抹一下那个麻药或怎么样，类似这种方法，他的方式，所以呢，到后来呢，他就发现，等于说呢，他要用更多的哈、哦，那个，比如说我就讲麻药好了哈、哦，一点点想用一点点就好了哈、哦，那看他忍一下过去就好，比不要想到越下越多，越下变成他自己本身也面对很多挑战，他自己本身就收不了，收不回来了，哈、哦。本来是他的问题，他应该有一个责任告诉他你的问题在这里，那你应该往回走，应该要去就是避免你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要告诉他要去怎么讲，警告他，或者要去让他看到他的问题，应该本来是要这样的哈，他的问题摆在，后来他就是用一个一半是什么，一半是哄的哈。一半是拉的，这样到后来他很累啊。我有过这样的例子啊哈，所以变成这个人呢，这个姊妹呢，后来我也要帮助他，他是一个辅导人的。那我说，那你开始学习啊，开始学，下次来跟你讲什么的时候，那你就跟他讲这个。那有时候人的特性呢、啊，人的本性，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恩赐同情心很强。所以很容易一谈到对方的问题马上就会进入同情， 可是那个同情本身会带来给对方好像就是贴一个创口贴哈，贴把伤口遮起来，好像一个表面性的一个去安抚他，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跟我们的特性很强，跟我们的特性有关系。那因为这样的话，神也在帮助他，在造就他，造就这个要去帮助那个这个辅导人的这个人啊。
师母，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对他太，就是可能是包容的过了，甚至是同情
的
过了，
是的，
然后反而他就不断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他自己身上，不一定是孩子和老公的身上，而他就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发泄自己的不满，不断的去说。哎呀，孩子，其实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都是觉得不是孩子和老公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有可能，有可能。
对，可能我们就是也没有，就是这么严肃的跟他指出，你要考虑自己
的
问题。
是的，是
的，
要去找他的根源，帮他找到根源了、啊。那帮他找到根源的目的也是为了爱他。
好的，
好，求神给你智慧。
感谢主。谢
谢
师母。
好的，好。好，对于这个还有吗？用什么凉气凉给人，然后我们就，人家就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耶稣也讲过哈，你如果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好。那其实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的更多了。我们的容量更大，然后就给的更多，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更多，其实神要我们更丰富，他的目的在这里啊，不是要去要我们挤出来，然后挤不能根本就很小，还要把它撑大，就这个意思啊。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吗？我们刚才有谈到大小，还有多少啊，都是那个多少，还有大小。好，那我们现在谈第三点，好吗？第三点啊。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三点啊，那第三点的话是提到这个一种定律，就是生命的定律啊。马可福音第四章31跟32节，一开始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其他的重点就在于说，神的道是有生命的，它是活的。虽然是一个种子，看起来好像一粒小小的像石头一样，但它里面是有生命的。所以小小的一个种子，它种下去就会长芽。好，我们要来念马可福音第四章28、29节，好吗？28、29节。
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阿门。
好的，好。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哈，第四章的31、32，那个阿妹你来练好吗？马可福音四章31、32，
31、32，OK，
对，好的，请你。
好像一颗芥菜种撒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住在它的荫下。
好的，谢谢。好的，好。这里提到一种自然的生命的现象，就是生命是出于神的，神创造生命，没有神就没有生命。好，不管是人的，他给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或者是他创造的这些会成长 啊，牲畜也好，动物也好，或者是生物也好，它都是有生命的，它会在扩充，它会在继续的延续的，那个叫做生命。那它告诉我们，这种生命的定律呢，有它的次序，先怎么样，后怎么样，再后怎么样，它有它的啊。那这个种子五谷了哈，或种子种下去之后呢，它等到它按着它的次序已经长熟的时候，那么它一定要被收成、被收割，一定要经过镰刀把它割了，它不能永远就长在那里啊。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我住在这个美国，有很多很多人种果树是为了看，为了美观呐、啊，就看到很多果子这样哈、啊，他们不吃的哈。啊，所以我们刚刚搬到美国来的时候呢，看到一些美国人种那个芒果树都不吃，然后掉到满地都是。然后美国人你又不能说、哦、他们那里有苹果，哎，有果树你就可以去捡或跟他摘也不行啊。他们对于那种私人的这个范围是很是要尊重，要被尊重的哈。你可以去问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捡啊？那、啊、很奇怪，我说我就想搞不懂为什么他们种那些好多哦，不是只有这个芒果而已哈、哦，还有一个什么牛油果也是啊，也是一样种在那里，然后就这样子一颗一颗长在那里哈、啊。那他们都说，哎，这个是果树，就是有一种一串一串啊，或怎么样，什么很好看，他们是拿来做美观用，他们自己不吃。当时候了哈、啊，哦，葡萄柚也是啊。大家去那个市场买的很贵啊，我们这里出的葡萄柚啦，不是牛油果，对不起，葡萄柚跟芒果最多刚来的时候，然后葡萄他们也不吃，就过在那里啊，他最喜欢那个一圆的这样过在那里啊，那中国人就拿着桶子去要去装哈、啊、去摘，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好、啊，那么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种子很小，可是它一定有生命。有生命的话就一定会长，那它的时间它的次序是按照神的定律，所以它是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它在变化，那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相信神创造的生命的律是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任何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跟这个生命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或者是受益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土壤，所以这两个都告诉我们说，种在地里面或者地要生出来，要把它生，就是你把种子放进去，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面，它一定要在地里面跟土壤结合。那么我们说这个菜蔬啊，果子啊，或者是植物了哈，他们需要阳光，他们需要土壤，他们需要空气。那么阳光、土壤、空气在自然里面都是神造的。所以很奇妙哈，这个土壤看起来好像是沙土哈，可是土壤也有它的里面的一些因素是要跟种子来一起配合结合的。那么在比喻里面呢，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就像那个土壤，那么土壤里面有纯的好的土，也有石头有杂质的土，也有一些土是种得下去，可是呢却长了一些杂草或长了一些其他的，跟那个原来的那个种的种子呢抢营养就被挤住了啊，这是一开始那个撒种的比喻在谈的。那么挤住就有可能是我们的思虑啦，啊，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我们的价值观啦。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啊，我们种这个啦，我们注重那个，然后我们就会有忽略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注重只有注重那个就不平衡了啊。那些会把那个道，因为神的道，就是种子嘛、啊、生命的道本身它所长出来的它的价值是要永存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些暂时的东西、啊、被它挤住了， 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这里的题目是这样的哈，种子发芽结实的客观条件，哈，主观条件说它一定要是种子，一定是神所创造的种子。那从这里的啊这个撒种的基本比喻呢，告诉我们它的客观条件，第一个就是我的心，就像那个土壤一样，哈。那么第二个客观条件呢，就是我的心里面有没有杂质，我的心里面那个土深不深还是很浅，我的心里面有没有要让很多事把我挤住了，很烦心很操心，以至于这个本来要长出来的这个永恒的可以存到永远的结实到永远的这个，它生命就是一种很丰富的，它是延续的啊。那因为这些四周围的客观条件就把它挤住，就不能结实了啊。这个重点是在讲到说我的责任是什么，那我该怎么样来成为好的土壤啊。那么现在呢，我这里的题目本来要大家思考的是说，那我的这个让它可以发芽结实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我把这个已经讲了哈。那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我的问题变成这样子啊。每一个人可以表达一下，我认为现在我这个领受这个道的种子，领受这些生命的种子的里面的这个我的因素，我的客观啊，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更新？我要注意什么？很实际的。嗯哼，我们从那个撒种的比喻哈，我今天没有念了哈，我想大家都很熟吧？好，有四种土哈。那我们从那四种土，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前面那个比喻啊，那耶稣也讲了，也把它解释了。那我们用这个来对我们自己做一个表达，说。那我认为我这个客观条件应该加强什么，或者是还有些什么这样，嗯哼，还是我先讲的哈，以前呢哈，因为现在从旧的到新的嘛哈，那我就先讲旧的哈。以前，当然我很希望我在生命里面可以成长哈，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可以欣欣向荣，然后结实累累哈，但是呢。我就没有注意到说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说其实他的成长的自然率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我的手中。所以我的眼光如果只有盯着我长多少了啊，我怎么这个没有进步呢，那我就等于说我在操心是我不能做的。这个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后书第三章，保罗说，撒种啊，栽种啊，浇灌啊，这是人的工作，人要去做，我要去接受这个种子，然后我要有土，我要有水源，对不对？但是呢，成长的在于神，所以我前面以前旧的那段时间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好像就是求好心切了，好，然后以为我做什么就可以让我长得更好，所以就会学很多外面的东西啊，人家这样，人家那样，想要去很羡慕人家怎么样，好。后来，当我就是听了再深一点的时候，我把道听进去了，然后我相信神的话。然后就这样子开始慢慢在练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改变。我现在改变什么呢？成长的部分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就很放心的交给他。但是我的部分是什么呢？要注意到我有没有杂草，我有没有杂质，我有没有让自己的心土再深一点，不要很容易就说哎呀够了够了，很高兴了啊。那个心土那个浅的他怎么讲，他说有时候逼迫来，像太阳晒啦， 还有这个风吹雨打啦，一下就会非常浅嘛，根就会被破，就没有了啊，很容易就那个被晒然后怎么样就没有了啊。所以我本身呢，让我自己的心，就是我不能灰心，我要继续的领受，然后就在不知不觉间，不是刻意的，也不是去做出来什么，也不是去努力什么，只是说我很小心，我有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有杂质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脊柱的问题，好，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所爱的，所我有偶像，类似这些，好，所以即使我有，我自己也很没有能力，但是呢，我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意愿说，主啊，我不要这些的时候，这个种植的这个原主也好，或者农夫也好，或主人啊，我的主，他就自然的按照我的愿意，按照我的甘心，他就会来修剪我，就会来整理我的土。好，就像上次有一次我们提到说没有结果子的那个无花果，那本来那个原主说砍掉了，反正不结果，然后那个管园的说让我再试试看，把它掘土，然后再把它施粪，好，再照顾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好，所以我很感谢神，他给我们时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客观条件，我们要负责任，但是他成长的，怎么成长的，多久要长，这是在神的手中，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对这个道的一个成长跟更新，好，那你们继续的谈好吗？
哎，师母，我也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你刚才讲的那个《哥林多前书》3:6，刚好是上课之前我给一个姐妹的经文。
是
讲到了她对孩子的这个，目前就是在她，她的儿子很难进入学习，很容易分心。
嗯哼。
然后她也希望。就是求神帮助他怎么的看待他这个部分，因为他其实是有看到孩子的很多的优点，包含他会偷偷的就是自己洗厕所，帮忙家里洗厕所，然后就很好的品格，我觉得。然后我其实就想到我自己，我在这个部分的更新也是也是借的这个经文，就是我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的看法，就是我们在应试的这种公立学校里面成长，我们就很容易就是用这种年级来去约束孩子，然后你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前几天也听到你分享的之前的那个什么智慧的呼声，在讲到教育的这个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要赢在终点。然后我也是这样子的来鼓励他，然后我也对我自己就是神让我在这个部分更新很多，就是包含人家都是在家教育应该都是越小越好，可是神更新我到这个地步是让我在他首先更新我，然后让我可以承受得了了，然后的孩子都已经快要到高中了才进入这个在家教育的路。我就觉得其实神是在他，就像你刚才分享的，就是他不只是在帮助我们建造孩子，他也在建造我们，所以他也在看我们能不能承受，等到我们的生命长到一个能够承受的地步，他就给我们一个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带领，就是这也是我其实我一直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在孩子的教育这块上面其实一直都是领受到这是神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拓宽我们做父母的思维，然后跟这个世俗的这种教育的模式价值观一直在帮助我能够去对准它，所以其实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生长的这个，我就又想到那个，经常会鼓励我的就是那个农夫，什么等待那个秋雨春雨那个，
是的，
那一句经文，就是我们要忍耐的，不是说好像就是看眼前，而是就是，等待神的时间，等就是我们还是有要尽自己的责任，我们也要浇灌神的话语给他们，但是真正让他们生长能够自愿去学习或者是要走哪一条道路，都是神已经有在看顾跟预备。
Amen Amen、其实那句话说使他们到老不偏离哈，的意思是说不偏离神的预备跟神对他的计划了。他的原来的那个原意是这样子，我们会把它解释成好像他到老都不会偏差，都不会走错路、那事实上是他会走在神的给他的蓝图跟计划里面，就像你讲的生早有预备是的然后我刚才意思重点说把后果就交给神，我知道我做我应该做的，我要按照真理做，其他的话我不能好像要帮神操心啊，或者是我就比较急切的想要看到什么效果啦，把它交给神，成长在于神的手，那个能力那个生命力是在于神的他的主权里面，是的。当我们在看这些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就从我们上次最印象最深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信息，就是到最后，刚才谈到终局最后结局的时候，它是要分开的，它是要它显露出来之后，到后来它是要有一个结局的。所以刚才提到说这个成长啊，它后来用镰刀去割是要收成的，那收在仓里的跟丢掉的是要分开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结果在那里的，那也是主权在神。其实神把他的真道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耐心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用长久的耐心在等我们，他没有强逼我们，他没有威吓我们，威吓我们去就范，他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
师母，
是，请讲。
我刚才没有全听，但是我听到您的分享，就讲到旧和新，那我就有个问题，从您的这个经历里边来讲，你说当时是因为求好心切嘛，就去学了很多东西。那圣经上也确实您讲的是，就是说这个成长的结果在于神。有时候如果我们就是您提到这个是一个，我倒是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其实是有意识到，但是没有这么清晰的就是能够把它归结出来，就是说成长在于神。当我们去 worried 就是去操心的时候，就是在操心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你也讲到说我们有自己要浇水啊，要拔杂草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那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从小的那种就是那种思维模式，就是要自己努力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又去努力又知道说又不去操心呢？就是那个结果有的时候你
这个 OK 好，我们的责任不是浇水，是要有靠近水源，我们需要有能够接到水源，有用真理的那来讲的话，要有水就对了哈。我们要，所以我们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哈。好，那其实哈，那个是动机的问题啦。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才我讲自己的哈。我说我学一些东西呢，就是好像要扩充我原来的不够哈。那我学的东西，我应该要在真理里面去学。后来我就会想要从真理以外的去学一些东西来帮助我的真理成长。你想说的意思吗？
我明白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我大概了解，就是说好像有的时候人要会一般 他的好意可能就不一定跟您这个意识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有的人他会、嗯、比如说为了帮助人理解这个东西，他会讲很多别的东西来解释，
是的，
而不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
是的，是的，是的，
而不是就是说有时
对，嗯哼，
还有人就觉得说好像这个虽然没嘴巴上没有这么说，但是有可能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说哦，神的这个话语可能也不是说过时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新情况是圣经上没有的、嗯、所以他们要用这个世界上就是现在一些新发明的词汇知识、啊、
yeah, yeah,
来解释这个东西
yeah, yeah,
而不是就是守住这个古道，好像觉得我们心里边没有这么说，好像心里怯怯的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是跟不上时代赶不上似的，所以要把它把、
嗯、
好像把我他们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把这个包装的更能够高密人、
嗯、
吸引人一样、
嗯、
我想我只是这么理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有你可以有那个角度，那我个人的体验的角度是比较属于说
道理，我知道是不是说要用
我没有所谓的世上的小学
哦、
啊，世上不是没有学问，它但是它有一种小学，有一种虚谈。那虚谈的话我比较不会有热衷，
嗯，
但是有些所谓的小学说人去创意出来的，人去想出来的办法，哈，
对，
那刚开始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啊，是不是可以让我更，等于说好像希望我自己赶快长大，然后赶快有效果出来了，可以这样讲，好，那后来呢，我就神就帮助我，就是回到真理，真理有一个原则在那里。就像你刚刚有个问题、嗯、我现在溜过去了，我怎么知道哪里是我的界限、
嗯、
我认为说如果我的真理没有打好根基啊，那我去吸收很多外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我的那个下面的根基如果不是真理的话、嗯、其实它是会倒的。
嗯，明白。
所以我等于说再回到我的根基，所以我现在很强调什么都从圣经来。啊，我宁可只讲圣经，而不我不多讲其他的，啊，多少还是要讲啦。比如说要讲我们的历史的，要讲一些方法是有的，可是那个方法还是要以圣经为原则。如果他没有圣经做根据的话，我会不安。
嗯，明白。
我不希望我讲我的主张，我不希望我讲我的经验，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讲我的经验，因为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好，那后来我就发现说有一个东西让我意识到了，我那个我们讲到良心有没有，我良心里面有一种意识到什么呢，分辨到怎么样呢，当我心里在那边在外面的小学，我的动机我以为是为了要让自己在真理上更多的成长，当我用心在那些的时候，无形中我对于神的真理真道里面的东西我就会用心就少了，
嗯，
信任也会少了，我信任的是外面的东西。
明白。
我看过有一种讲道方式啊，不是说他都没有讲圣经啊，那他这个讲道的这个人哈、啊、讲道者哈、啊、他是一个啊专业就是辅导心理学辅导。那他可能不会把自己说他在讲道了，但是他会想说他要用圣经来帮助人，所以他每一次讲，不管是讲台的讲道，或者是他在他的理念说我要用圣经来帮助人的时候，但是他到后来，他不是只有方法，他的目标也在辅导，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是说他用圣经做一个手段，而不是说做个手段来达到他帮助人的目的，而不是说以圣经为主，大概他那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变成圣经要来服务他。
对对，是
他在服侍真理，这样变成这样了。
对，明，就是说他把 本来应该是神应该就是
目的的
白一点，对，
是
就是他用，所以我家先生有时候他听讲的话，他就反正他听的就不太，有时候我们出去嘛，他就不太高兴，他说这个讲到的是用圣经上的话来支持他自己表达，他来表示他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觉得圣经上的话就是应该以神的话为主，神的话怎么样就怎么来讲，而不是说找出来神的话来支持自己的，但是他讲的也不一定对了，就是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支持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一个意思，而不是说我们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看神的话语是怎么样说就怎么样做。
嗯哼，我看一下门一下哈，你暂停一下子。
好，
继续。好，继续哈。
师母，我再说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评判，就觉得说，哎，我哪点还做的不够？其实，然后哪方面需要努力？因为在我们世界上，我们很容易就是说需要常常，就是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而且这个儒家又
成绩了，好像针对成绩了呀。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原来不是说那个孔子说过吗？君子三省其身嘛。所以我们圣经上也有说，你们要自己省察。所以无形中就会把那个自己省察和那个。就放在一起就有我自己当时是有这样的例子，好像总拿个鞭子抽自己似的，就像您说的，总觉得这里自己也不够，那里也不够，然后呢就挺灰心挺 frustrated 的。但是我是就在这个状态里边就是过了很多年，像您说的，后来就是有些东西你比如说觉得自己这个问题不好，然后就盯着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心里对人有意见呐、啊，或者有论断呢、啊，就也知道不好，就跟神祷告。结果常常有的时候是越祷告，那个偏见、那个成见越深，那个里边那个气啊，那个不平就越大，
好像在跟神告状一样吧，是吧？
对，反正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是也爱不起来，也做不出来。后来好像是。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神的话，就是专注在神的话，
是的，
不是去定睛在天天想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让自己更有爱心、更怎么样，而是说就慢慢的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就发现，哎，就过去了，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好像是有这么我有这么一个阶段，
还是要神的话，还是要神的话。
就好像听神的话，就听我。当然，我的方法就是听一些讲道，但是那个是比较很注重圣经的中心。然后边听我就边在读神的话，也就不知道在哪一句话，反正就过去了。好像那个心里边，比如说要是不喜欢某个人呐、啊，那种反感呢，慢慢就消失了。
这个都是不知不觉的了。好，我没有办法解说哦，因为哪一句话是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有神的话像活水一直流进来，然后洗涤我们的心。好，刚才你谈到这个省察哈，其实基督徒也需要省察，不然的话大卫不会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好，问题是我们省察什么呢？我们的动，刚才我讲动机了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一些刚才有大家在分享的，比如说我们省察我们的爱啦，我们的忠心啊，我有没有忠心啊，哈、哦，那省察我们的，就是好像自己检视一下，检查啊，稍微看一下自己啊。那当然论断就会看别人，可是我们也要看一下自己，我有什么这样，那我要把这个拿到神的面前去。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不知道，不然的话大卫不会说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看有什么在心思意念的下面，那个心土有什么需要被处理的，看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那我们的这个改变哈，一定是神的话语那个生命力，因为他会更新我们，他也在修剪，有没有？那道叫我们干净嘛，有没有啊？那约翰第十五章那里，那叫我们洁净就是他的道嘛。好，所以这个是必定的，这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不是因为我学了什么方法，或者是我听了谁怎么样啊，然后跟那个人学，不是这样，就是神的道本身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这个水一样，活水一样，这样子洁净我们，而且满足我们。那我们自然就会就营养够，自然就会成长呀。所以 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一点是什么？你提到一个醒察，醒察的事情啊。但是醒察不是自己，不是好像我自靠着自己说哦，我检查我这里有问题，然后我就自己改正，不是这样。
对
呀，真的，到底我要醒察我的什么？那个内容很重要。
对，
我比不上人家吗？哇，人家念了五遍，我才念两遍，那我就赶快要赶那两遍，这个动机就不对了，
嗯、
是不是？
对
啊，呀、
我这苏，我想到了，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改变是以前醒察到了，就开始论断自己，就像您说的，
对了，对了，
或者别人也是说，你看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无意的说，你看人家信主才几年，人家圣经读了几遍，然后这个听的人就觉得很就有这个罪疚感，然后就觉得就开始。等于说变成论断自己，然后就重担很大。但是到现在呢，我觉得改变就是说，我现在如果醒察了有问题了，我就是说那我不够神，你就帮助我，就不会在自己好像拿个鞭子抽自己，觉得自己这个也对那个也不对。所以这是两个这个一个区别。但这个过程中间是有个更新，因为我是以前就是那个旧有的模式，就是比较容易 guilty， 或者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动机不对，比如你说人家念五遍、我念两遍，可能这个地方更新了，才有后边这个部分，就是说神如果向你显示什么，那就跟神就坦诚说，那我这方面不够，神你帮助我，也不会有重担。
是是，基本上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呐、我们信得过神，他的。不管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解决、那不管什么样的难处好，那我们就交给他掌权交给他，但是呢我们做他真理里面告诉我们要做的，比如说我们开始有思虑，那耶稣怎么讲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其实就是更新的整个，我们要更新成那个标准好。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没有担子，今天承担有没有，但是不要为
难处，
对，不要为明天忧虑、难处不需要加上忧虑，难处是要解决没有错，那个难处我们还是要去担当啊，所以我是讲到我自己的历程了，就好像那个自然的成长神的道啊，还有我们服侍的时候果效也是一样啊，我没有办法拔毛助长啊，我们只能有耐心，然后我做我能做的，我说我能说的，那其他的话成长都是在神，我也没有功劳，我也没有能力去给让人家改变，哈哈，都是神呐、都在神。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信任神的话，信心去领受，然后我们有没有办法靠他来帮我们结果，只要是出于他的，到时候也归于他了，我们就不用，刚上次我们讲了，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不用焦急说哎呀我到时候会不会成为那个忠心的，会不会成为那个有赏赐的，会不会成为那个聪明的，也所以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可以，上次有一个主题你不在，好像你不在，就是我们等着那最后的时候，但是平常即使主人不在，我们还是活在好像他在我们旁边一样，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以平常的心来过我们现在的日子，然后就有一天就很自然的那一天到那个时辰到了，那我们就跟他在一起了，
明白，
所以他当中是很自然的啦，非常自然的，不知不觉的。
对，这个也是帮助，因为我听到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他说就是说我要让我的家人信主，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觉得自己或者有这个责任，就是说哦，看有见证说，因为一个人信主，家人都信主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责任在于我们，这个重担也很大。其实就像您说的，不仅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就是那个成长在于神，所以这个不是您说了，旁边人就改变了，这个也是
我们不能催生了啊。那我们有个责任要去把种子撒出去，这个也是要栽种嘛，那 因为耶稣把这个责任交给门徒或使徒，那就要去，然后就要栽种。那但是呢，后果是在神那里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自然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介入任何的一个步骤。
嗯
嗯，是的，是的。还有对方的自由选择的意志啊，
对对，
神容许我们自由选择啊，好像刚才曼君在提到那个例子也是一样啊，他有他自己，他要决定要这样一直耗下去，一直这样子在他的苦读里面这样子绕的话，要他决定要绕旷野的话，那你没有办法强迫他，你要拉着他走，拖着他走嘛，是不是？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这一课的结论有一个最后的那个我们的结论的金句哈，我们的圣经那个就是耶稣跟等一下我的那个讲义在哪里，等一下麻烦你把这个大纲
那个聊天我里面已经发了讲义了，是吗？
OK， 好。好，在那个路加福音17章21节，哈，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是在指神的国在哪里了，哈。那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本上天国的真理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工作了。我们的心要更新，心意更新，我们的心。要有一个成长，有活泼的盼望，有成长趋向成熟。我们的心要让圣灵来做主，来充满，这是最重要在这里的。好好，天国的君王就是主耶稣。那么现在圣灵在做耶稣以前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成为救主了。那么现在呢？要让圣灵让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主，让圣灵做主，所以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了。那其他会怎么样变化什么都是神的工作，在神的这个生命的自然律里面。
其实这句话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说读了虽然也能够读通，但是不是特别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神的国不是一个，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都在寻找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国，所以说神的国就是说当我们让神的真理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跟你说这个国就显现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好，我在从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有几句话，一个是天国近了，然后当耶稣开始医治人赶鬼的时候，他说你们看到我做这些事情，天国已经来了，因为天国的国君已经降生了。
嗯，
那么他还没有降生以前，是时间在靠近他降生的时候，天国近了，然后天国来了。但是呢，有一天真正的看得见的这个天国呢，当他完全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实有体的一个落实了，天国的降临有没有？因为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些呢都是天国的一个内涵。那在我们这个时候，天国在哪里？在我的心里面，我有国君，我有天国的这个生命，我天国的国民的这个，我被塑造成尊君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然后我被塑造成一个活在世上是神的使者，所以天国就在我的心里，在心里面在运作，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个天国的部分在成长在运作。那一方面呢，我们就会搬离开地上的国，所以我们是跟耶稣同坐在天上，不是地点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目前这个阶段，目前这个阶段，所以天国近了，天国来了，天国降临，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可以讲阶段性的了，那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还有 啊，那个那是愿嘛哈，我愿我的心里面焦点放在说，我希望你的国降临，然后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啊，这也是一样啊，就是一个继续的，好像我们在催促说，哎呀，赶快来，主耶稣，你赶快来，他已经来过了，等于说跟世俗的国度的看法不一样了，世俗的国度他要有国君，要有疆界。
嗯，
要有他的那个国的那个疆界，好，还有国民，还有里面的国民，好，还有里面的国的规章都有，好。那在这里的话，耶稣就很简单的，你看那个马太福音五到第七章，一开始就是哪一种人有福了，都在讲什么？讲我们的心嘛，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啊，饥渴慕人有福，哀痛，饥渴慕义，然后就到温柔的人，然后清心怜悯人的，使人和睦的，这个都是新的问题呀、啊。我们的整个那个原来的那个整个都更新了，好、啊，都在讲人的心，嗯哼，后面都是讲到说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有福的，有福就是快乐的了啊，他天国是他们的，嗯。